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慕容宝，字道佑，是慕容垂的第四个儿子。年轻时轻率果决，但没有志向操守，喜欢别人阿谀奉承自己。苻坚时期担任太子洗马万年令。苻坚在淮肥之战时任命慕容宝为临江将军。等到他被立为太子后，磨砺自我修养，推崇儒学，擅长谈论，善于写文章，曲意侍奉慕容垂身边的近臣，以求得美名。慕容垂的朝臣都一致称赞他，慕容垂也认为他能保全家族基业，非常器重他。慕容垂去世，同年慕容宝继承伟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永康。任命太尉库汝官伟为太师，左光禄大夫，段崇为太保，其余官员的拜寿各有等差。遵循慕容垂的遗令，核查户口，撤销各军营分属郡县，确定士族旧籍，明确官制礼仪，但法令严苛，政治苛刻，上下离心，百姓想要作乱的十家有九家。当初慕容垂因为慕容宝的嫡嗣未立，常常为此忧虑。慕容宝的庶子清河公慕容会多才多艺，有雄才大略，慕容垂深感惊奇。等到慕容宝北伐时，让慕容会代理宫中事务，总领尚书事，礼遇与太子相同，这是为了表明定嗣的意图。慕容垂征伐魏国时，因为龙城是旧都，宗庙所在，又派慕容会镇守幽州，委以东北重任，精选僚属，以抬高他的威望。临死前留下遗命，让慕容会成为慕容宝的继承人，但慕容宝宠爱幼子濮阳公慕容策，心思不在慕容会身上。慕容宝的庶长子长乐公慕容盛自认为是同辈中年长，耻于慕容会先于自己，便极力称赞慕容策应当成为储君，并诋毁慕容会。慕容宝非常高兴，于是咨询赵王慕容麟、高阳王慕容龙、慕容麟等，都迎合旨意赞成。慕容宝于是与慕容麟等定下计策，立慕容策的母亲段氏为皇后，慕容策为皇太子，慕容盛、慕容会晋爵为王。慕容策字道孚，11岁，容貌俊美，但愚蠢懦弱不聪慧。魏国征伐滨州，骠骑将军慕容农迎战，大败，回到晋阳，司马慕于松关闭城门，拒绝他进入。慕容农率数千骑兵逃奔中山，行至潞川时，被魏国追军赶上，其余骑兵全部覆没，他单骑逃回。慕容宝在东堂召集群臣商议，中山尹覆没说，魏军强盛，千里转战，乘胜而来，勇气倍增，如果让骑兵在平原驰骋，形势会更强大，恐怕难以抵挡，应当凭险据守。中书令魁遂说，魏军骑兵多，行军剽悍迅捷，马上携带粮食，不过10天左右，应下令郡县聚集千家为一堡，深挖沟高筑垒，坚壁清野，等待他们。等到他们无处掠夺，物资粮食无法供应，不过60天，自然会困窘退兵。尚书封邑说，如今魏军10万，是天下的劲敌，百姓即使想要营建铺具，也不足以自保，这反而是聚集粮食兵力，资助强寇，况且动摇人心，向敌人示弱，不如凭官据守决战，这是上策。慕容麟说，魏军如今乘胜气锐，锋芒不可抵挡，应当完善防守准备，等待他们疲惫时再趁机出击。于是修缮城池，积聚粮食，做持久战的准备。魏军攻打中山未能攻克，晋军占据柏林、鲁口，诸将望风奔逃，郡县全部投降魏国。慕容宝听说魏国有内乱，便出动全部兵力迎战，步兵12万，骑兵37000，驻扎在曲阳百寺。魏军前进到新梁，慕容宝畏惧魏军锐气，便派征北将军慕容龙夜袭魏军，大败而归。魏军并排前进，与慕容宝军对营相持，上下恐惧，三军士气丧失。慕容农、慕容麟劝慕容宝撤回中山，于是率军返回。魏军追击，慕容宝、慕容农等丢弃大军，率20000骑兵奔逃。当时大风雪，冻死的人尸体在道路上互相枕藉。慕容宝担心被魏军追上，命令扔掉跑甲兵器，不让一把刀带回。魏军进攻中山，驻扎在方陵园。当夜尚书慕容浩阴谋杀害慕容宝，立慕容麟。慕容浩的七兄苏尼告发，慕容宝派慕容龙逮捕慕容浩，慕容浩与同谋数十人斩官逃奔魏国。慕容麟心中不安，率兵劫持左卫将军北帝王慕容京，阴谋率领禁军杀害慕容宝。 慕容金以道义拒绝，慕容林发怒，杀死慕容金，出奔丁陵。当初慕容宝听说魏国前来征伐，派慕容会率领幽州、滨州的部众赶赴中山。慕容林叛逃后，慕容宝担心他夺走慕容会的军队，准备派兵迎接。慕容林的侍郎段平子从丁陵逃回，说慕容林召集丁陵人，军事很盛，阴谋袭击慕容会的军队，向东占据龙城。慕容宝与太子慕容策及慕容农、慕容龙等一万多骑兵到蓟城迎接慕容会，命开封公慕容祥守卫中山。慕容会亲身笼络，修缮铠甲，磨砺兵器，率步兵骑兵两万人列阵前进，在蓟城南迎接慕容宝。慕容宝分出部分军队给慕容农、慕容龙，派西河公库汝官计率3000人帮助守卫中山。慕容会因慕容策被立为太子，面有恨色。慕容宝告诉慕容农、慕容龙，都说慕容会年纪轻，独当方面重任，骄纵所致，岂有他意？我们应当以礼责问他。幽州、平州的士人都感念慕容会的威德，不愿离开他，都请求说清河王天资神武，权谋过人，臣等与他视同生死，感念王恩，皆勇气倍增，希望陛下与皇太子、诸王停驾济公，让清河王统领臣等尽解京师之围，然后奉迎车驾。慕容宝身边的人都忌惮慕容会的勇略，尽谗言而不允许，众人都怀有怨言。左右劝慕容宝杀掉慕容会，侍御史求尼归听说后告诉慕容会说，左右密谋如此，主上将要听从。大王所依仗的只有父母，父亲已有意图，所凭借的是军队，军队已脱手，进退无路，恐怕没有自全之理。何不诛杀二王，废黜太子，大王自居东宫，兼领将相，以匡正社稷。慕容会不听。慕容宝对慕容农、慕容龙说，观察慕容会将会作乱，是势必成必然，应该及早杀了他，不这样做恐怕酿成大祸。慕容农说，寇贼内侵，中州纷乱，慕容会镇守旧都，安定民众，等到京师有难，万里星夜奔赴，威名之众足以震慑戎敌，而且叛逆迹象未显，应当暂且隐忍。如今社稷之危如悬挂的旌旗，在内部互相诛杀，有损威望。慕容宝说，慕容会叛逆之心已成，而你们仁慈，不想除掉他，恐怕一旦事端爆发，必先杀害诸位叔父，然后轮到我。事情失败之后，当思我言。慕容农等坚决劝谏，才作罢。慕容会听说后更加恐惧，逃往广都黄鱼谷。慕容会派求尼归等率领壮士2000余人分头袭击慕容农、慕容龙，慕容龙当夜被杀，慕容农受重伤。随后慕容会回到慕容宝处，慕容宝意在诛杀慕容会，诱骗并安抚他，暗中派左卫将军慕于腾斩杀慕容会，未能伤到他。慕容会又逃回自己的部众，于是勒兵进攻慕容宝。慕容宝率数百骑兵驰奔龙城，慕容会率众追击，派使者请求诛杀左右佞臣，并请求立太子，慕容宝不答应。慕容会包围龙城，侍御郎高云夜里率赶死士100余人袭击慕容会，击败了他，部众全部逃散，慕容会单骑逃奔中山，越围而入，被慕容祥杀死。慕容祥建称帝号，设置百官，改年号。他酗酒奢侈淫乱，杀戮无度，诛杀王宫以下500余人，内外震惊，无人敢抬眼正视。城中大饥荒，公卿饿死数10人。慕容林率领丁陵部众进入中山，斩杀慕容祥及其亲党300余人，又建称帝号。中山饥荒严重，慕容林出兵占据新市，与魏军战于一台，慕容林军大败。魏军于是进入中山，慕容林逃奔邺城。慕容德派侍郎李延劝慕容宝南征，慕容宝非常高兴。慕容盛恳切劝谏，认为军队疲惫，魏国刚刚平定中原，应当休养士兵，观察机会，等待他年。慕容宝准备听从。辅军将军慕于腾进言说，如今大军已集，应乘魏国新定之机，以成就进取之功，百姓可使由之，而难与图使，只当独自决断胜率，不必广泛采纳一同，以举乱军意。慕容宝说，我主意已定，敢谏者斩。慕容宝从龙城出发，以慕于腾为前军大司马，慕容农为中军，慕容宝为后军，步兵骑兵3万人 驻扎在乙连。长上段素谷、宋赤眉因众军害怕劳役，杀死司空、乐浪王慕容昼、逼立高阳王慕容崇。慕容宝单骑投奔慕容农，随后率军讨伐段素谷。部众都害怕征伐，希望作乱，扔掉兵器投奔段素谷。慕余腾的部众也溃散，慕容宝、慕容农驰奔回龙城。蓝汉暗中与段素谷通谋，段素谷进军攻城，慕容农被蓝汉欺骗，暗中出城投奔贼军，被段素谷杀死。部众全部奔散，慕容宝与慕容盛、慕余腾等向南奔逃。蓝汉奉太子慕容策惩治行事，派使者迎接慕容宝，在蓟城相遇。慕容宝想返回北方，慕容盛等都认为蓝汉的忠诚虚实未明，如今单骑返回，如果蓝汉有二心，后悔莫及。慕容宝听从，于是从蓟城南行到黎阳，听说慕容德称制，恐惧而退，派慕余腾在巨鹿召集散兵，慕容盛在冀州结交豪杰段仪、段温，在内黄收拢部曲，众人都响应聚集，约定期限将集合。适逢蓝汉派左将军苏超迎接慕容宝，慕容宝认为蓝汉是慕容垂的幼舅，慕容盛又是蓝汉的女婿，必定认为忠诚无二，于是返回龙城。蓝汉将慕容宝引入外邸，杀害了他，时年44岁，在位3年，即隆安3年。蓝汉又杀太子慕容策及王公卿士100余人。蓝汉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王。慕容盛见位，追谥慕容宝为惠敏皇帝，庙号列宗。慕容晃迁都龙城时，种植松树作为社主。等到前秦灭亡前燕，大风吹拔了松树。之后几年，社址忽然长出2棵桑树。此前辽川没有桑树，等到慕容伟与晋通好，从江南求取桑种，平州的桑树都来自吴地。慕容伟去世后，慕容垂以吴王身份中心，慕容宝将要败亡时，大风又拔掉其中一棵。慕容盛，字道运，是慕容宝的庶长子。少年时沉稳敏锐，富有谋略。苻坚诛杀慕容氏时，慕容盛暗中投奔慕容冲。等到慕容冲称帝，有自得之志，赏罚不均，政令不明。慕容盛12岁时，对叔父慕容柔说，如今中山王智慧不超众人，才能不落下风，恩德未施于人，先自交大，以我看来很少不复败的。不久慕容冲被段慕言杀死，慕容盛跟随慕容永东行到长子，对慕容柔说，如今在刀锋间辗转，处于一计之际，愚笨则被人猜疑，聪明则比朝暮还危险，应当如鸿鹄高飞，一飞万里，不可坐待罗网。于是与慕容柔及弟弟慕容慧从小路东行归附慕容垂。在陕中遇到盗贼，慕容盛说，我六尺之躯，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焦，你想挡我的锋芒吗？试着把你手中的箭竖在100步之外，我若射中，你应当小心性命，如果射不中，我就束手就擒。盗贼竖箭，慕容盛一发射中。盗贼说，你是贵人的儿子，所以试探你罢了。资助后放了他。过了1年多，慕容永诛杀慕容俊、慕容垂的子孙，男女不留。慕容盛到达后，慕容垂询问西边事务，他画地成图。慕容垂笑道，从前魏武帝抚明帝的头，于是封他为侯，祖父爱孙，由来已久，于是封他为长乐公。慕容盛骁勇刚毅，有伯父慕容权的风范。慕容宝建越即皇位后，晋升爵位为王。慕容宝从龙城向南征伐，慕容盛留下总管后方事务，等到段素谷作乱时，慕容盛飞驰出城迎接护卫。慕容宝几乎被段素谷俘获，依靠慕容盛才得以幸免。慕容盛多次向慕容宝进献奇策，慕容宝不能听从，因此屡次失败。慕容宝到龙城后，慕容盛留在后面。慕容宝被蓝汉杀害，慕容盛奔驰前去哀悼，将军张真坚决劝谏，认为不可。慕容盛说，我现在前去投命，告知哀痛穷困。蓝汉性情愚钝浅近，必定顾念婚姻关系，不忍心害我，10天半月之间足以施展我的志向，于是前去赴丧。蓝汉的妻子已逝，哭泣着请求蓝汉宽待慕容盛。蓝汉也哀怜他，派他的儿子蓝牧迎接慕容盛，安置在宫内，亲爱尊敬如同旧日。蓝汉的哥哥蓝提、弟弟蓝南劝蓝汉杀掉慕容盛，蓝汉不听从。 慕容琪是蓝汉的外孙，蓝汉也宽恕了他。慕容琪入宫见到慕容盛，于是互相谋划。慕容盛派慕容琪在外起兵，部众达到数千人。蓝汉派蓝提讨伐慕容琪。蓝提骄横凶狠，淫乱荒诞，侍奉蓝汉无礼。慕容盛趁机离间，他对蓝汉说，慕容琪是个小孩，不能办成此事，必定有内应之人。蓝提素来骄横，不可威仪大军。蓝汉于是发怒，逮捕蓝提诛杀了他，派辅军求尼木率军讨伐慕容琪。蓝汉的兄弟见蓝提被杀，无不恐惧，都拥兵背叛蓝汉，袭击打败了求尼木的军队。蓝汉大为恐惧，派他的儿子蓝木率军讨伐他们。蓝木对蓝汉说，慕容盛是我的仇人，慕容琪现在兴兵叛逆，慕容盛必定响应他，加上内部有萧墙之难，不宜养心腹之急。蓝汉将要诛杀慕容盛，召见观察他。慕容盛的妻子告知此事，于是假装病重不再出入，蓝汉才停止。由李汉、魏双、刘志、张豪、张真等人都是慕容盛的旧日亲信，蓝木引为心腹。李汉等人多次入见慕容盛，暗中结下大谋，恰逢蓝木讨伐蓝南等人，斩杀他们，大宴将士，蓝汉、蓝木都醉了。慕容盛夜里趁机上厕所，裸露身体翻越墙头进入东宫，与李汉等人诛杀蓝木，众人都踊跃欢呼，进攻蓝汉，斩杀了他。蓝汉的两个儿子鲁公蓝和、陈公蓝阳分别驻守令之、白狼，派李汉、张真袭击诛杀他们。于是内外安定，侍女都喜悦，慕容盛谦逊依让，自我卑屈，不称尊号。当年以长乐王身份称制，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建平。诸王降爵为公，文武各自恢复就位。起初慕容琪聚集部众于建安，将要讨伐蓝汉，百姓一致跟从他。蓝汉派兄子蓝权讨伐慕容琪，慕容琪击败消灭了他，进军驻扎以连。慕容盛诛杀蓝汉后，命令慕容琪罢兵。慕容琪于是与丁灵延生、乌丸王王龙之拥兵背叛慕容盛，率军到横沟，距离龙城十里。慕容盛出兵击败他们，擒获慕容琪而回，斩王龙之、延生等一百余人。慕容盛于是僭越即皇帝尊位，大赦殊死以下，追尊伯父献庄太子慕容权为献庄皇帝，尊慕容宝后段氏为皇太后，慕容权的妃子丁氏为献庄皇后，是太子慕容策为献哀太子。慕容盛的幽州刺史慕容豪、尚书左仆射张通、昌黎尹张顺图谋叛乱，慕容盛都诛杀了他们，改年号为长乐。有犯罪的人十日亲自决断一次，没有鞭打的刑罚，而欲擒多属实。高句丽王高安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，有雀鸟白色身体绿色头，停机于端门，栖息飞翔于东园，二十天后离去，改东园为白雀园。慕容盛听闻诗歌及周公之事，回头对群臣说，周公辅佐成王，不能以至诚感动上下，诛杀兄弟以杜绝流言，尚且独善美名于经传，歌颂功德于管弦。至于我的太宰桓王慕容恪，承继百王之后，主上处于可被篡夺的年龄，两个敌寇窥伺觊觎，或难超过往日，临朝辅政，群情和睦，经略外师，开辟疆土千里，以礼让维系宗亲，以德行控制诸侯，敦厚和睦雍熙，实无二论。功勋道德之盛大，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语？而燕国的歌咏缺失不论数，圣德掩藏不计数，这不是应该的。于是命中书省重新作燕颂，以叙述慕容恪的功绩。又召中书令常忠、尚书杨求、秘书监郎傅于东堂，问道，古来君子都说周公忠诚圣明，岂不荒谬吗？杨求说，周公身居摄政的重任，而能显达群臣的名声，等到流言诽谤时，智烈风以感悟主上，道与神灵契合，一光照万代，所以历代称颂他的高尚，后王无法夺去他的美名。慕容盛说，常令以为如何？常忠说，从前武王病重，周公有不讳的诚心，流言之计亦感动天地，鞭打薄情以训导成就王德。周公作为臣子的忠诚、圣哲通达的美德、诗书以来未曾有过。慕容盛说，二位的话真是奇怪，朕看见周公的欺诈，未见他的忠诚圣明。从前武王得到九灵之梦， 告诉文王。文王说，我100，你90，我给你3岁。等到文王去世，已经验证了武王的寿命。武王的寿命未尽，而请求代替他死，这不是欺诈吗？如果迷惑于天命，这是不圣明。惧设天子之位而单程不献，导致兄弟之间有干戈之事。文王的教化从近到远，所以说行于寡妻，至于兄弟。周公亲自违背胜父的典责而导嫌疑的痕迹，杀戮同气以逞私愤，有什么忠诚呢？只是当时没有执笔的史官，后如继承其谬谈罢了。常中说，开启金藤而反封，也足以说明他不欺诈。遭遇管叔、蔡叔流言的变故，而能大义灭亲，最终安定宗国，归还成王名辟，辅成大业，以致太平，治理作乐，流福无穷，也不可谓不是至德。慕容盛说，你只是因袭成文而未推究大理，朕现在为你论述。从前周自后继积德累人，到文王、武王。文王、武王以大圣殷妻，于是拥有天下，生灵仰仗其德，四海归附其人。成王虽然幼年统治鸿业，而卜筮修长，加上吕尚、少公、毛公、毕公为师父，如果没有周公摄政，王道足以成就。周公无故以安危为己任，专擅临朝之权，缺失北面之理。管叔、蔡叔忠诚存于王室，认为周公代主不是人臣之道，所以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。周公应当明大顺之节，陈诚意以小欲群疑，却反而祖兵都邑，擅自诛戮，不臣之罪显扬于海内，才给成王吃枭之师归过于主，这是什么说法呢？又周公举事称告二公，二公足以表明周公无罪而坐观成王之疑，这就是二公之心也有猜疑于周公。但因叔不见亲，所以寄托于管叔、蔡叔，可谓忠诚不见于当时，仁义不及于兄弟，知道群望有归，天命不在己，然后归还正事于成王，以此作为忠诚罢了。大封跋扈的征兆，乃是皇天保佑周道，不忘文王、武王的德行，因此赦免周公的出使过失，想成就周氏的大美。考察周公之心，推究周公之行，乃是天下的罪人，哪里是什么至德呢？周公复位，二公之所以闭口不说其本心，是为了表明管叔、蔡叔的忠诚。又对常中说，伊尹、周公谁更贤能？常中说，伊尹没有周公的亲近而功绩一代，太假乱德，放逐于同宫，思考过失改善，然后复位。始主上无怨言，臣下无刘邦，道存社稷，美名流传至今，臣认为伊尹的功勋高于周旦。慕容盛说，伊尹以旧臣的重任显扬阿衡的职责，太假继位，君道未洽，不能竭忠辅导，而放逐废除于同宫是同意义，怎么可以和周公相比拟呢？郎夫说，伊尹身为人臣之位，不能匡正君主，恐怕成汤之道坠落而无法成就，所以安置于同宫，与小人相处，使他知道架色的艰难，然后归还天位，这是他的忠诚。慕容盛说，伊尹能废立他，为什么不能辅佐他达到善呢？如果太假性情同于桀纣，那么3年之间不应便成为贤君。如果其性本美好，一心容易生发，应当尽力匡正规劝之理，以辅佐成就君德，哪里有人臣幽敬君主而占据其位的道理呢？况且臣子侍奉君主只有尽力而已，为什么要挟制藏人以成就君恶？太假的事朕已经鉴察了，太假是至贤的君主，因为伊尹历仕三朝，功绩无特殊之称，将失贤祖委任之功，所以隐藏其日月之名，接受伊尹的废黜，以此成就他的忠贞之美。非常之人然后能立非常之事，这是非常人之所见，也如同泰伯的3次让位，无人有德而称颂。郎夫说，泰伯3次以天下让位，到仲尼而后彰显其至德。太假受谤于天下，遭遇陛下才深明其美。于是谈笑宴饮赋诗，赏赐金帛各有等差。辽西太守李朗在郡10年，威慑控制境内，慕容盛怀疑他，多次征召不到。因为母亲在龙城，未敢公然反叛，于是暗中勾引魏军，将作自安之计，趁机上表请求发兵以抵御敌寇。慕容盛说， 这必定是欺诈。召见其使者而诘问，果然验证，尽灭其族，派辅国将军李汉率骑兵讨伐他。军队驻扎建安，召回李汉回师。李朗听说其家被诛杀，率3000余户以自保。等到听说李汉中途而还，认为有内变，不再防备，留下妻子李养守卫令之，亲自迎候魏军于北平。李汉侦察得知，袭击攻克令之，派广威将军孟广平率骑兵追击李朗，追到吴中，斩杀了他。起初慕容盛追回李汉时，群臣没有人知道原因。李汉斩杀李朗后，慕容盛对群臣说，先前追回李汉的原因正是为此。李朗心境叛逆，必定忌惮官威，一则纠集同类，劫掠良善，二则逃窜山泽，不可迅速平定，所以出其不意而回，以懈怠他的意志，突然掩击，必定是攻克之理。群臣都说，不是我们能赶得上的。李汉从辽西回师，听说慕容盛杀了他的部将魏双，恐惧，丢下军队逃走。不久回来请罪，恢复了其爵位。慕容盛对侍中孙晴说，李汉总领三军之任，担负专征之重，不能持节死随，无故逃亡，考核军法，是不赦之罪。然而当先帝避难时，重情离析，骨肉忘其亲，骨功失终结，李汉以行于之体，效力尽命，中款之志，精诚贯日，朕所以录用他忘身之功，免去他秋山之罪罢了。慕容盛除去皇帝之号，自称庶人大王。魏军袭击幽州，擒获刺史卢普而离去，派孟广平救援，没有赶上。慕容盛率30000人征伐高句丽，袭击其新城、南苏，都攻克了，分散其积蓄，迁徙其5000余户到辽西。慕容盛在东堂引荐百官，考核详审才能记忆，破格提拔的有12人，命百官举荐文武之士，才能足以辅佐当时的各异人。立其子辽西公慕容定为太子，大赦殊死以下。在新昌殿宴请群臣，慕容盛说，诸卿各言其志，朕将观览。骑兵尚书丁信15岁，是慕容盛的舅父之子，进言说，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威，臣的愿望。慕容盛笑着说，丁尚书年少，怎得长者之言呢？慕容盛以威严驾驭臣下，骄横暴虐少有亲近，多有猜忌，所以丁信言及于此。慕容盛讨伐库莫西，大获俘虏而回。左将军慕容国与殿中将军秦瑜、段赞等图谋率进兵袭击慕容盛，事情发觉，被诛杀，死者500余人。前将军撕毁侯段基、秦瑜之子秦兴、段赞之子段泰等，趁人心动摇，夜间在境中鼓噪大呼。慕容盛听到变故，率左右出战，众人皆溃散。不久有一贼从暗中击伤慕容盛，于是乘车撵到前殿，申明约束禁卫，诏叔父河间公慕容熙嘱咐后事。慕容熙未到，而慕容盛去世，时年29岁，在位3年。韦氏昭武皇帝，穆号兴平陵，庙号中宗。慕容盛幼年羁旅低贱，流离漂泊，长大则遭遇家多难，以险安危，都尝遍了。惩戒慕容宝暗弱而不断，于是严峻计谋威行，欠戒之嫌，无不裁断于魏盟，防患于魏赵。于是上下震恐局促，人人不自安，虽然忠诚亲戚也都离析，旧臣无不一灭，安忍无亲，所以最终不免。这年是隆安5年。慕容熙字道文，是慕容垂的小儿子，最初被封为河间王。段素谷之乱时，诸位王爷大多遇害，慕容熙平时被高阳王慕容崇亲厚喜爱，因此得以幸免。蓝汉篡位时，任命慕容熙为辽东公，以完备宗庙祭祀的礼制。慕容盛刚即位时，降爵位为公，受任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兼领中领军，跟随征讨高句丽、契丹，都勇冠三军。慕容盛说，叔父雄壮果敢英武，有世祖的风范，只是宏图大略稍逊而已。等到慕容盛去世，太后丁氏认为国家多难，应该立年长的君主。群臣的期望都在平原公慕容元身上，但丁氏的心意在于慕容熙，于是废黜太子慕容定，迎立慕容熙入宫。群臣劝进，慕容熙要让给慕容元，慕容元坚决推让给慕容熙，慕容熙于是越位登上尊位。诛杀大臣段基， 秦兴等人并一灭三族。慕容元因嫌疑被刺死。慕容元字道光，是慕容宝的第四子。大赦死罪以下，改年号为光史，改北雁台为大单于台，设置左右府，地位赐于尚书。起初慕容熙与丁氏私通，因此被立为君。等到他宠幸福贵人，丁氏怨恨诅咒，与兄长的儿子骑兵尚书丁信谋划废除慕容熙。慕容熙听说后大怒，逼迫丁氏自杀，按皇后礼仪安葬，诛杀丁信。慕容熙在北原打猎，石城县令高和杀死私立校尉张显，关闭城门抗拒慕容熙。慕容熙率领骑兵飞驰返回，高和的部众都放下武器，慕容熙进城诛杀了他。于是他在东宫接见周俊及单于八部年高望重的人，询问民间疾苦，大规模修筑龙腾院，方圆十多里，一使民夫两万人，在院内建造景云山，地基宽500步，山峰高17丈，又建造逍遥宫、甘露殿，连绵房屋数百间，楼冠台阁交错，开凿天河渠引水入宫，又为他的昭仪服饰开凿曲光海、清凉池。盛夏酷暑，士卒不得休息，中暑而死的人超过一半。慕容熙在城南游玩，停在一棵大柳树下，好像有人喊道：“大王暂且停下。”慕容熙厌恶此事，砍伐那棵树，于是有一条1丈多长的蛇从树中出来，立他的贵嫔服侍为皇后，大赦死罪一下。慕容熙北袭契丹，大败契丹，昭仪服侍去世，追谥为闵皇后，追赠伏魔为太宰，谥号文献公。这两位服侍都美丽艳丽，喜欢微服私访游宴，慕容熙并不禁止，请托求见必定依从，刑罚赏赐等大政没有不由他们决定的。起初昭仪生病，龙城人王温自称能医治，不久昭仪去世，慕容熙愤恨他的妄言，在公车门将王温肢解后焚烧。此后他喜欢游猎，慕容熙跟随他北登白鹿山，东过青岭，南临沧海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士卒被豺狼伤害及冻死的达5000多人。恰逢高句丽侵犯燕郡，杀掠100多人。慕容熙讨伐高句丽，让服侍随行，造冲车地道来攻打辽东。慕容熙说，等薛平敌寇城池，朕当与皇后乘辇而入，不许将士先登城。于是城内严密防备，攻打不能攻克。恰逢天降大雪，士卒多死，于是撤军返回。仿照邺城的凤阳门建造红光门，有3级城楼。慕容熙与服侍袭击契丹，畏惧契丹人多势众，将要返回，服侍不同意，于是抛弃辎重，轻装袭击高句丽，绕行3000多里，士卒马匹疲惫冻饿，死者沿途相望，攻打木底城未能攻克而还，杀光了慕容宝的所有儿子，大规模修筑肥如和素军城，任命裘尼尼为镇东大将军、瀛州刺史，镇守素军，上庸公慕容义为镇西将军、幽州刺史，镇守令支，尚书刘穆为镇南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镇守肥如。为服侍建造成华殿，比成光殿高1倍，从北门运土，土架与骨架相同。点军杜静抬着棺木到宫阙，尚书极力劝谏，慕容熙大怒，斩杀杜静。服侍曾在盛夏想吃冻鱼块，仲冬需要生地黄，都严令有关部门急切督办，得不到就处以死刑，其暴虐如此。服侍去世，慕容熙悲痛嚎哭，捶胸顿足，如同死了父母，抱着他的尸体抚摸着说，身体已经冰冷，生命就此断绝了。于是将仆气绝，很久才苏醒。大殓结束后，又打开他的棺材与他交合，穿上斩衰丧服，吃粥，命令百官在宫内哭丧，让僧人穿素服，派有关部门检查哭丧的人，有泪的认为是忠孝，无泪的则治罪，于是群臣震恐，无不含辛茹苦作为眼泪。慕容龙的妻子张氏是慕容熙的嫂子，容貌美丽，有巧思，慕容熙打算让他为服侍殉葬，想借罪名杀死他，于是毁坏他的葬服靴子，里面发现有破绽，便赐死。三个女儿叩头求饶，慕容熙不答应，规定公卿以下直至百姓，每户都要营建坟墓，耗尽府库储藏。下官身及三权，周长数里，内部图画尚书8座的画像。慕容熙说，好好建造， 朕随后将进入这座陵墓。有见识的人认为不吉利，他的右仆射韦球等人都害怕殉葬，沐浴后等待死亡，称服饰墓为征平陵。慕容熙披散头发，赤脚步行，跟随服饰的灵车。灵车高大，毁坏北门而出。长辈私下相告说，慕容氏自己毁坏自己的大门，恐怕不会长久了。中尉将军冯拔、左卫将军张兴先前都因事获罪逃亡，因为慕容熙统治暴虐，与冯拔的堂兄万尼等22人结盟，推举慕容云为主，发动上方工匠5000多人关闭城门据守。中皇门赵洛生跑去报告，慕容熙说，这不过是鼠窃狗盗罢了，朕回去就诛杀他们。于是收敛头发，穿上铠甲，飞驰返回赴难。夜里到达龙城，攻打北门未能攻克，于是战败，逃入龙腾院，换上便服藏在树林中，被人抓住。慕容云得到后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儿子们一起停尸城北。当时23岁，在位6年。慕容云将他安葬在服饰墓旁，追谥为昭文皇帝。慕容垂在孝武帝太元8年建位，到慕容熙共4代，总计24年，在安帝义熙3年灭亡。当初童谣说，一树槁，两头燃，秃头小儿来灭烟。槁字上有草，下有禾，两头燃则禾草聚劲儿成高字。慕容云父亲明把小字秃头，有3个儿子，慕容云是最小的。慕容熙最终被慕容云所灭，正如童谣所说。慕容云字子羽，是慕容宝的养子。祖父高和是高句丽的旁支庶出，自称是高阳氏的后裔，因此以高为姓氏。慕容云深沉有气量，厚重寡言，当时人都认为他愚笨，只有冯拔认为他的志向气度不凡，而与他交好。慕容宝做太子时，慕容云因武艺在东宫侍奉，受任侍御郎，击败慕容会的军队。慕容宝把他当儿子对待，赐姓慕容氏，封为西阳公。慕容熙安葬服饰时，冯拔去见慕容云，告诉他自己的谋划。慕容云害怕说，我患病多年，你们是知道的，希望另作打算。冯拔逼迫说，慕容氏世代衰微，河间王暴虐，被妖淫之女迷惑而违背天常，百姓不堪其害，十户中有8-9户想作乱，这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机。公出身高氏名家，怎能做他人的养子？机运难以得到，千载难逢，公怎能推辞？扶着他出来。慕容云说，我久病，荒废世俗事务，卿今日兴建大事，缪家推举逼迫，我之所以犹豫，不是为了自身，实在是因无德不足以嫉妒百姓罢了。冯拔等人强迫他，慕容云于是即天王位，恢复高氏姓氏，大赦境内死罪以下，改年号为正史，国号大燕，任命冯拔为侍中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征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录尚书事，武义公，封伯子南乡亭侯的有50多人，士族赏赐古帛不等。慕容熙的旧官恢复其爵位，立妻子李氏为天王后，儿子高鹏为太子。岳其校尉慕余良谋反，慕容云诛杀了他。慕容云到东堂，宠臣黎班、陶仁怀揣利剑手持指进入，声称有所起奏，拔剑攻击慕容云。慕容云用击案抵挡黎班，陶仁上前杀了他。冯拔将慕容云的尸体迁到东宫，追谥为会议皇帝。慕容云自认为没有功德，却被豪杰推举，常心怀恐惧，因此豢养壮士作为心腹。黎班、陶仁等人都专门掌管禁卫，委任以爪牙之任，赏赐每月达数千万，衣食卧起都与他们相同，最终因此导致败亡。使臣曰，四星东聚，金陵之气已分，五马难服，玉塞之雄正扰，世朝屡次更改，艰难忧患不息。慕容垂天资英杰，威震本朝，因雄才大略被猜疑而脱身宽政，苻坚以礼相待，慕容垂侍奉他竭尽全力。然而损志难积，狼心自也，淮南失利，三生的阴谋已形成，和硕分兵，武穆的祥兆已开启，斩飞龙而远举，越石门而长驱，于是使宅侍景从，夜施夜逃，收罗罩，为驱驾英雄，运用囊中余计，在河曲摧败50000人，浮船密策，在黎阳招纳七郡，收复辽阴旧地，创立中山新社，类地英宗，建为你至完备。 以众耳归尽，依赖五臣之功。勾践李吴，依靠五千之卒，哪有功业胜于二霸？部众微少如一缕，却能牵引而轻动山岳，腾啸而驾驭风云。虽为人望王复传于东国，任好于玉犹愧于西陵，确实服世之奸邪，非进士之精泥。慕容宝以扶玉升位，严行峻法御下，萧墙内激愤，强敌外清零，虽毒不害物而恶足自灭。慕容盛则孝有名福，文武不坠，韬光而平仇敌，醉己而退高危，翩翩然卓世之家鲁。慕容熙乃帝妃明主，举阴盈德，黎容之态，取悦于匡床，玄妻之姿，见其于发。荡轻舟于曲光之海，望朝射于景云之山，视土木于交心，穷运皆于小国，宗嗣一灭，为冯氏之驱除。赞曰：戎狄平陵，山川沸腾，天未悔祸，人非与能。疾走而竭，先民则兴。慕容垂烈烈，鞭笞豪杰，扫烟一味，招徒永灭。大道前移，鸿鸣碎切。慕容宝心生乱，慕容盛倾家难。慕容熙及交营，人怀愤晚。灾祸有己身招救，灾难不可逃避。